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新，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郭元龙医师为我们今天提供讲座。他的讲座很特别，他的题目是瑞利效应。那么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那我们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医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地区还有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85，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然后此外，我们有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就是现在我们为大家所呈现的这个讲座。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30到12:30，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我们也举行各类的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还有社区资源。那么我们也发行四万心源关怀机看，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今天我们大约有40到5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讲员来说明主题，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以下的时间呢是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郭元龙医师，那么他是在这个1970年毕业于台北医学院医学系，然后1973年来美。为美国妇产科学院的院士，在美国行医30多年，在这个2008年退休，退休后和太太吴莹莹负责这个国际真爱家庭社会长辈的施工。那么我们现在医师你在吗？
还在，对。
你在啊 ？OK， 那各位医师，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我们就交给您。
OK，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端粒效应，那个 Tenemol Effect， 这个是那个 Elizabeth Brackman， 她是2009年生理学诺贝尔奖金得主，生理学奖金的得主，他出了一本书，就是 Tenemol Effect 端粒效应，它是解破老化之秘。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人为什么会老化。我可能会讲得很快，因为里面的东西蛮多的，然后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来讨论。第一个，我们先要讨论人为什么会老化。这个在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生物学家叫那个 Leonard Havlick， 他那时候就发现人类的身体的正常细胞分裂差不多50次，然后就不再分裂了。不再分裂了以后，身体的 各部的器官就开始老化，像血管就开始老化啦，心脏就会心肌梗塞，然后免疫细胞就开始老化，那病毒啦细菌进来就很容易引起肺炎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慢慢的老化，人就慢慢的迈向死亡这个是刚开始的，在60年代发现的时候，那个在Dr. Elizabeth 在80年代的时候，他开始发现这个分裂细胞的分裂跟 telomere 那个端粒有很大的关系telomere 那个端粒就是在我们的染色体两端像携带一样，像携带一样就是携带两端有一个塑胶的塑胶的两端，那个每一次细胞分裂的时候，这个端粒就慢慢减短，慢慢减短减短到一个程度，减短到一个程度，到 telomere 那个端粒没有了，就没有办法分裂。这个是Dr. Elizabeth 他发现的后来那个再来我们说那个人类的那个端粒在Kaiser Permanente 做了一个差不多一万人的统计，发现生下来的时候那个端粒很长，端粒最长，那个然后就慢慢慢慢的端粒就慢慢短，到人类到75岁左右，那个统计起来端粒是最短的时候，然后75岁以后的人端粒就比较长，所以他这个统计看来就发现那个端粒短的人在差不多75岁左右就过世了，那个超过75岁以后的人那个端粒都比较长，端粒都比较长呀。那个再来我们来看看他书中的统计，那个端粒跟那个 Alzheimer 那个有什么关联。他那个在他的 study 里面把那个有两千人的那个 Alzheimer 的人，那个有的人有那个Alzheimer 的基因那个 Alzheimer 的基因的人把他那个统计起来看他们的端粒的长短，他那个有 Alzheimer 的人端粒如果比较长的跟端粒比较短的分成两个 group， 他发现那个端粒比较短的那个 group， 他那个英年早逝的几率大过另外一个 group 差不多九倍，所以这个跟我们给我们信息，就是端粒的长短跟我们寿命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因为端粒太短了，细胞就没有办法那个分化，就开始迈向死亡。那个后来在差不多1980年代，那个 Elizabeth Blackman 他在 Berkeley 任教的时候，他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有一天早上发现他的视膜虫的那个端粒怎么今天量起来比昨天长一点，比昨天长一点。后来他的发现才发现那个有一种叫做端粒酶，如果有端粒酶的话，那个端粒就还可以增长，那个如果没有端粒酶的话端粒就慢慢的减短，慢慢的减短，然后就开始老化。好，那我们知道有端粒酶以后，那如果有端粒酶，是不是人就可以长生不老呢？那端粒酶到底是不是长生不老药呀？这个其实 现在的市面上因为端粒开始发现以后又发现端粒酶市面上已经有那个人工方式增加端粒酶的那个食品出来，但是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其实非常危险的，因为端粒酶如果用人工的端粒酶来增加它端粒的长度有很大的可能会让细胞失控，细胞失控的话端粒酶太多的话就变成癌症呀，癌症就是细胞不断的分化不断的分化就引起癌症，所以那个用人工的端粒酶是非常危险的，会引起像黑色素细胞瘤还是脑瘤还是脑癌还是肺癌呀，所以他的那个 study 以后他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可以，如果我们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很多可以来让人的端粒可以增长，可以增加我们自然产生端粒酶。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讨论要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产生那个端粒酶。还有另外一个刚刚讲过，端粒酶如果用人工的方式加强的话很危险，那个因为在癌细胞里面可以发现差不多80-90% 的人类的癌细胞里面端粒酶都很活跃，都很活跃，而且比正常细胞的端粒酶的活跃差不多10-100倍以上，所以端粒酶如果用人工合成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先跟各位解释的。再来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用从我们的生活中来影响端粒的长度跟端粒酶呢？这个在进入主题之前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在差不多公元400年前春秋时代的时候，那时候伍子胥他那时候被人家陷害，现在不得不要出奔吴国。在那时候在到了昭关的时候前有江水后有追兵但是那时候已经天已经暗了，他没有办法过去在那里压力很大，一个月一个晚上，就是一个晚上，他第二天起来他头发整个头发都变白了，所以这个是很出名的那个伍子胥那个一夜从那个乌黑的头发变成白发的那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压力对我们的身体的老化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那个在那个统计有一个那个统计，把那个母亲一个 group， 母亲有压力的那个母亲的 group， 另外一个没有压力，就是说家庭里面有很多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人，另外有一个人是很健康的家庭，这两个 group 的那个母亲的端粒来比较，他发现那个没有压力那个 group 的母亲的端粒就比较长。另外他在用那个鹦鹉的实验把鹦鹉关在那个笼子里面的鹦鹉跟放在笼子外面让它可以自由到处跑的鹦鹉，这个两个 group 那个长时间下来那个量那个鹦鹉的端粒，发现那个在笼子里面鹦鹉的端粒比较短短 短的很多，短的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那个知道压力对我们端粒的长短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啊，我要强调一点，那个他从那个母亲的压力的那个 group， 他发现那个母亲在家里压力很大的那个 group 里面，他如果后来压力没有了，家里都很健康的，他的端粒又慢慢增长起来。所以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尽量要减除那个压力，那个就有机会让端粒会变长。另外，在他这个实验中发现，那个正念训练对端粒的健康非常重要。在这里我要讲现在17分，我要讲几个很简短的故事。那个有一天有一个人车祸，他家里有两部车子一部是 Toyota， 一部是 Mercedes-Benz。 他那时候那天开出去以后车祸，车子全毁了。他回来以后，他妈妈说感谢主那部 Toyota Toyota 坏了，人没有关系，人好好的就好了。这个年轻人对他母亲说，我今天是开 Mercedes-Benz 出去。他母亲马上说感谢主，今天你开 Mercedes-Benz 出去，那个你今天没有开 Mercedes-Benz 的话，你今天命就没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他的母亲可以从两方面看，都从正面来看，都从正面来看。另外再讲一个那个很短的故事，就是以前有一个读书人要上京去考状元。他在考状元之前他做了三个梦。一个梦是把白菜种在墙壁上，另外一个梦是下大雨，他带着斗笠然后又撑着伞第三个梦是他跟他的未婚妻睡在一起，但是背对背。那个这个人就这个年轻人很奇怪，他要上京考试之前做了这个梦，后来他去问那个解命师，看看到底这个梦有什么意思。那个解命师说白菜种在墙壁上，不是种错的地方吗？我想你不用去考试了。那个第二个梦，你戴斗笠又撑着伞，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那个第三个梦，他说那你跟你未婚妻背对背睡觉，那不是没戏唱了吗？这个人就很沮丧。他在就回到家的时候碰到呢他未来的那个丈母娘。丈母娘听了说这个很好啊，这个白菜种在墙壁上不是高种的吗？那个你戴斗笠又撑着伞，而不是官上加官呀。那第三个梦你跟我女儿睡在一起背对背，该是翻身的时候了。所以同一个事情有两面，你可以从正面看，可以从负面看呀。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从正面来思考，从正面来思考再来另外一个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了。再来我们来讨论看看要怎么样的训练来可以除了正念训练以外，另外还有怎么样可以来增加端粒的长度。第一个就是运动。那个有一个人去看医生，他那个医生跟他说我这里有两种药，第一种药你吃的时候它可以让你降你的血压，稳定你的胰岛素，让你心脏变好，那个可以烧很多 calorie， 但是啊，有很多的副作用，会让你骨质疏松啦，会让你失眠、过敏，那个恶心，还有胀气、增加体重。那个啊，医生说啊，病人说，那第二个啊，第二个那个第二个药呢？他说第一个药作用跟第一个药完全一样啊，跟第一个药完全一样，但是完全没有副作用。他说那第二个药是什么药呢？他说第二个药就是运动呀，所以运动对身体非常好，而且没有副作用。那个再来我们再啊的讨论看看，到底怎么样的运动啊，怎么样的运动啊对端粒最好呢？那个运动最好的就是有氧运动啊，有氧运动的时候，因为身体啊那个可以把氧气送到啊送到身体的各部去，所以这样就会啊让啊身体的细胞啊有充分的氧啊，这样。那除有氧运动最好的就是一个星期差不多最好三次，一次差不多45分钟，这样。那个在这本书上的统计，有运动的 group 跟没有运动的 group 啊比起来啊，比起来那个有运动的 group 的端粒都啊比没有运动的 group 的端粒都比较长啊，那个而且那个啊活动量少久坐的人端粒都比较短。另外再来啊，他这个书中啊对于睡眠啊，睡眠跟端粒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睡得不好的人端粒就啊比较短。那个啊我有 PowerPoint， 我已经寄给那个蔡牧师，他啊过啊啊以后啊需要的人可以向蔡牧师拿这个 PowerPoint。 那个统计就从啊年轻的人60岁以下的人对于睡眠跟端粒的长度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65岁以后睡眠啊的长度，睡眠的啊长度跟端粒的长度有很大的关系。那个睡眠超过7小时的人啊，比睡眠6小时、5小时的人很明显的啊，睡眠的时间越少，它的端粒就越短。所以我们知道，在睡眠的时候，我们细胞的修复啊有对细胞的修复有很大的帮助。像啊开过刀的人呐、啊，还是久啊生过病的人，要啊恢复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好的睡眠，就是这个关系。那个睡眠跟端粒的长度啊，就尤其老年人有很明显，统计上有很明显的差异，再来啊，我们啊讨论那个啊新陈代谢跟端粒的关系，那个。健康的危险因子像高血脂啦、高血压啦，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三高，就是代谢症候群。这些啊，因为脂肪细胞会引起啊那个啊发炎物质，让身体里面发炎，就会破坏免疫细胞，让啊免疫细胞老化的。那个另外很直接的就让端粒变短，所以那个啊三高对端粒的影响 很大，三高对端力的影响很大。在现在26分，好，那个在统计上显示，他这个从女人女人的那个女人的那个体重上看，那个就是女人的臀围跟腹部那个脂肪比较多的，跟比较瘦的人比起来，在那个脂肪比较多的那个 group， 它的端粒减短的风险高到 40%， 高到 40% 呀、yeah. 所以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脂肪就是过胖那个要对端粒有很大的影响。那再来在这本书上讨论到那个要怎么样吃怎么样的食物才可以让我们比较健康，端粒比较长。他那个书本上 suggest 就尽量吃新鲜的东西，不吃加工的东西，像薯条啦、精致的食品、那个糖果、汽水，这些都会让血糖升高，上血糖升高，那个会让端粒变短。那个最好的就是多吃彩色缤纷的食物，就是尽量吃新鲜的蔬果。新鲜的蔬果就是那个尽量吃当季的蔬果。那个还有另外就是多吃那个Omega 3， 像鱼类啦、核果啦、亚麻籽 flaxseed 啦、flaxseed oil 啦，还有那个可以让血液中 Omega 3 升高的那些，都在统计上都会让端粒增长，都会让端粒增长。那个再来，他这个书本上有一个统计，那到底我们吃鱼油是不是有帮助呢？他有一个统计，但是这个统计是很短的，只有四个月的统计。他一个 group 让他们吃那个鱼油，另外一个 group 不吃鱼油，那个四个月以后再来量那个两个 group 的端粒的长度，那发现并没有很明显的差别，没有很明显的差别。所以他 suggest 就在尽量在我们的食物中，吃那个 omega 3， 像吃鱼啦、海带啦、紫菜那些再来，他就是说，他到底抗氧化剂那个怎么样？他发现最好的抗氧化剂是通通在蔬果里面所以我们尽量吃新鲜的蔬果，就是最好的抗氧化剂。那个人工的抗氧化剂有时候吃得太多的话就会引起细胞出现那个恶性增生的情形，那个所以最好的抗氧化剂还是在蔬果里面。还有另外在我们吃的东西上，什么样的饮料可以来增长我们端粒的长度呢？增加端粒长度的就是尽量吃全麦、蔬菜、核果、豆类、海藻类、水果，那个还有Omega 3 脂肪酸，就是像鲑鱼啦、那个 啊，青鱼啦、鱿鱼啦、沙丁鱼，这些都有含有很高的抗氧化的作用，很高的抗氧化的作用。另外啊，刚刚讲过蔬果啊，蔬果里面都有很高的抗氧化剂，像豆类的、核果啦、那个全麦、绿茶、咖啡等等，我们还会讲到咖啡，因为咖啡有一点争议性。那个再来，我们提到那吃什么样的东西会让端粒变短啊？让端粒变短的食物就是红肉、加工食品、白面包、糖对健康。最近啊，发现糖对健康啊有很不好的影响，会引起发炎啊，那个啊对端粒的长度啊有很大的影响，会让它变短。所以含糖的饮料，还有饱和脂肪，这些都会让端粒变短。还有 Omega 6 就是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啊所谓的啊垃圾食物里面啊汉堡啦、薯条啦，那些 Omega 6 都很高。另外酒精喝太多的话，酒精少量的话对端粒有很好的影响，但是过量的话变成酗酒的话，会让端粒变短啊。再来我们讨论一下啊，到底啊 vitamin 对端粒有没有什么关系，对端粒有没有什么关系。他那个发现那个啊 vitamin 对啊端粒的长度的影响并还没有定论，所以但是他前面已经说过啊，尽量维他命尽量从自然的食物里面吃，再啊尽量不要从啊那个啊 food supplement 常常会过量，常常呀有时候像现在最近发现那个 beta carotene 啊吃太多的话啊 beta carotene 吃太多的话啊在里面 accumulate 太多会啊引起那个啊肺癌，引起肺癌呀。那个像 vitamin E 以前说对心脏很好，最近发现说 vitamin E 吃太多的话对到肾脏血管没有好处，而且有坏处呀。那个所以那另外还有一个在年纪大的人最好就不要吃含铁剂太多的东西，不要含铁剂太多的东西，因为铁剂太多的东西会让端粒变短，会让端粒变短啊。再来我们来另外一个就维他命 D， 维他命 D 对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实验，就维他命 D 维他命 D 太低的话，维他命 D 可以从我们血液上可以检查出来。那个维他命 D 的人，如果每天吃那个吃维他命 D 以后，可以把它增高。他这个统计在维他命 D 有一个 group 让他们吃维他命 D， 另外一个 group 不吃。那个吃维他命 D 那个 group 在四个月以后，跟那个没有吃维他命 D 的那个吃完安慰剂的那个 group 比较起来，端粒增长了 20% 呀。所以维他命 D 对我们免疫力对端粒的长度有很大的关系。那个再来我们现在36分，再下来我们讨论很多的人常都听到说咖啡对身体不好。另外不久又有报告出来说咖啡对身体很好。他这个从端粒的观点来看，看看 咖啡对身体啊有什么关系。他那个研究发现，不喝咖啡的人跟喝咖啡的人比较起来，喝咖啡的人那个端粒比较长，端粒比较长。那个他是从一个4000位女性里面，那个喝咖啡的人跟不喝咖啡的人来统计上比较起来，那个喝咖啡的 group 那个啊端粒比较长。他那个另外一个啊，从另外一个统计上啊，咖啡平常差不多在2杯到4杯之间，对身体的影响最好。如果过量了，对端粒就没有影响。过量了对端粒，你就像喝一天喝10杯，看看会不会比较长？不会。那个，所以适量的咖啡对端粒有好处，但是如果有那个啊。那个胃酸回流的人啊，就不能吃太多，不能吃太多呀。Yeah， 这个是啊，对啊，咖啡。另外，他那个啊，统计上喝那个咖啡因跟那个 decaf 反而不好，因为 decaf 的他要把它 decaf 的时候。啊，他要加一个东西，把那个咖啡因拿掉。那个咖啡因有致癌的危险，有致癌的危险呀。再来，在那个人际关系对啊端粒的影响，他这个统计在那个啊人际关系好的 group 跟啊人际关系啊比较没有优良的人际关系的人的。比较的统计上，人际关系好的 group 端粒都比人际关系不好的那个 group 长，所以人际关系好的人际关系很重要啊，很重要。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啊，因为压力的关系，你如果人际关系不好，天天跟人家吵架，这当然。啊，心情不好会有压力，所以端粒就会变短，端粒就会变短哦，端粒就会变短。那再来啊，我们来啊，要很快的讲一下，那有一些化学啊，化学物质到底哪一些化学物质会影响我们的端粒，会影响我们的端粒，会让端粒变长的化学物质，像代奥辛哦，砷，还有。空气圈的啊，空气里面的悬浮力啊，就是啊 ，PM 啊 ，PM2.5 这些会让端粒变得太长，太长就是说致癌，这个就会致癌哦。那另外啊，会让端粒变短的化学药物有什么？化学药物像那个啊，重金属，还有农药。除草药，那个这些像以前的 DDT， 这些都会让我们端粒变短，端粒变短。另外还有就是那些啊，塑胶啊，要那个啊用具，那些啊，像塑胶袋，你不要用塑胶袋去啊装那个热的东西，因为它会。啊，吸它会啊释放那个代奥辛那些致癌物，所以尽量避免用啊塑胶餐具还有塑胶袋去用那个热的食物。那个在这个统计上，那个啊友好的婚姻关系的人。跟那个独居的人比起来，那个有良好的婚姻关系的人，那个端粒都比那个独居的人啊比较啊 lonely 的人比较啊比较长。 另外他这个还有用那个老鼠的实验啊，我们还有几分钟要稍微赶一点，他把那个老鼠，那个一个老鼠把它隔绝起来，把它隔绝起来关起来，另外那个老鼠让它可以在那个运动，那个关起来那个老鼠那个增加那个乳腺癌的几率高三倍。那个刚刚我们讲过了，那个鹦鹉啊关起来的时候端粒都比较短哦，还有那个父母的那个在母亲怀孕的时候的那个营养对婴儿的那个端粒的长度也有影响。那个营养不良的 group， 他的婴儿生出来端粒都会比较短。另外还有在那个小孩子小时候的母爱对端粒也有很大的关系。他这个有一个实验在把那个猴子关起来，把猴子关起来，另外一个 group 就让那个猴子可以到处走动。那个在7年以后，因为猴子的那个生命比较长，在7年以后，那个统计起来发现，那个猴子有母亲抚养的猴子，有母亲抚养的猴子跟那个没有母亲抚养的猴子比起来，那个有母亲抚养的猴子那个端粒都比较长哦。那个我们现在渐渐到了那个结论的地方。那个所以他这个结论就是人要活到100岁，他那个合理的膳食差不多占 25%， 其他的占差不多 25%， 最重要的 50% 是心理的平衡。心理刚刚前面我们讲过那个压力那个差不多占50%， 那个 50% 那个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压力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作用。还有如果我们生命中有目标的话，它会有生命力，就可以让端粒比较长。所以我们就尽量在生活中减少它的那个压力，尽量减少它的压力，尽量参加社交活动，在生活里面要有目标心灵上的健康对端粒非常重要。适当的运动，睡眠，好的睡眠品质，还有吃健康的食物，可以增加那个端粒的长度。哎，那个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还有几分钟可以让大家发问。那个蔡牧师今天我讲的就在这里。蔡牧师，你还在吗？
非常谢谢各医师这么长劲的为我们讲解这个端粒的这个效应。那么以下呢就是由我们说 Q&A 的时间，可以对了。然后呢我们呢就是这样子，如果想问问题按星号613个键，那么就可以发问。当你按完这个以后呢，我们这里有个荧光幕表示你是排队了。那么如果当我练到你最后四个码的时候，这里电话号码四个码的时候，那呢就你可以开始发问。发问之后我会把你在消音，让讲员可以回答您的问题。那么如果你 现在有问题可以问啊，问各医师关于这个端粒效应的一些的问题啊，星号留意在这个电话上面，星号留意。哦，现在我们有个朋友，就是有一个问问题的啊，好，对，这个呢是6261的朋友啊，请你问问题啦啊啊啊，请等一下啊 ，OK， let me see， 现在可以问问题了，好，谢谢，嗯。
何医师，谢谢你哦，跟我们讲这个很新的这个观念。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很多会改变这个端粒的这个长短，都跟我们后天的这些的环境或后天你所遭遇的这些有关系。所以我想知道，那先天上头有没有关系？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微？这个端粒的这个长短，或者说不同的人种，或者是说什么这个先天的，会不会也影响到这个长度？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刚刚讲到饮食啊，或者是睡眠啊，还有这个些人际关系，这些对端粒的长短都会影响。那我想知道说这些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影响？还有就是它是不是可逆性
啊？
它的这个
第一个你说先天性的，看看遗传上那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
就是说，环境上头的这些东西会改变你那个这个端粒的长短。好，平时比如说压力啊，或者是饮食或者运动，那改变这些的。被改变的这个长短，这个改变是短期性的改变还是长期性的改变？还有这个改变是不是可逆性？
Okay. Okay. 好，那个遗传对端粒的长度有很大的关系。刚刚讲过，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啊，怀孕的时候的那个营养就会影响婴儿的端粒的长度。另外还有他刚刚我没有提到。他这个统计上那个父母的教育程度跟端粒的长短也有关系，那个比较高高教育程度的父母，他的小孩子那个端粒比低教育程度的统计上比较短。当然这个是 socioeconomic 那个的关系也有关系，这个并不是说只有教育跟它的长度，因为还那个教育跟那个经济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就是说刚刚讲过那个压力，如果你压力减除了，端粒还会再变长。刚刚讲过的那个母亲有压力的 group， 那个他后来。没有压力的，他后来端粒又变长了，会，所以让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减少压力的话，我们端粒还是有增长的机会，还是有增长的机会。Yeah.
好，
这是我的回答。
谢谢葛医师。其他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呢，还可以打这个星号就是按星号61按星号61，或者刚才已经问过问题的朋友还想继续这个再问的话，也是按星号61就可以问问题了。是不是6261的朋友还继续想问问题？因为我看到，没有哈，因为我看到6261还在那边。OK， 好的， 好，那么各医师，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你说塑料袋就不好带食物，其实很多人现在都是用塑料袋嘛哈，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用这个锡纸啊，就是那个 foil， 就是那个纸会好一点呢？取而代之是不是好一点？
那个用 foil 就那个对健康上比较没有。没有影响，因为波油它本来就加热不会变质，哎呀，主要的塑胶袋就是它那个塑胶加热的时候呀，很多塑胶它有不同的品质，它后面都有那个号码，那个塑胶的品质不好的，它一加热。它就会那个塑化物会 release 那个塑化物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呀，那个就会有致癌的危险，有致癌的危险。
哦，好的，那好，谢谢。最后有趁着这个在线听众可能还准备问题，或者是在听的过程，我才问这个刚才说到维他命D 哦。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缺少维他命 D， 我们都是会在这个药房买一些维他命 D 来补充。那如果是食物的话，刚才因为医师你说是最好是从食物里面摄取的比较好一点。那么食物的话，有没有一些介绍是维他命 D 的食物可以？
维他命 D 在食物上比较没有呀，
比较没有，
因为维他命 D 要补充维他命 D。最自然的方法就是晒太阳，一天至少在差不多15分钟，但是晒太多太阳的话呀，又会引起那个皮肤癌呀，所以也要适量。那个所以维他命 D 必要的话，抽血看看血液里面的维他命 D 的含量，如果太低的话，还是要从那个。药品上维他命D 上面来补充，但是就是说每年都最好抽血看看维他命D 的那个含量多高，太高的话，因为维他命D 是油脂性太高的话，也会增加那个肝脏的负荷量，肝脏要解毒，所以如果维他命也不是说吃太多就好，就是最好就是在30以上呀，不要超过100，30以上不要超过100，所以在差不多50-60的程度的话，对我们的免疫的那个健康免疫力是比较正常的range。
哦，这是50-60哈，这30以上100以内而且其实都可以补充一下，还有晒太阳15分钟。
对
非常谢谢各医师这么宝贵的这个补充。那么在线的朋友最后我就呼吁，有没有问问题的朋友呢？就是如果有的话，可以按你的电话的那个按键星号61，那你就可以问各医师这个关于端粒效应的这个问题。好，那么非常谢谢各医师今天让我们对这个端粒效应非常了解，非常谢谢你哦。
好，不客气。如果朋友那个有兴趣的人可以这个有中文版的端粒效应，在台湾的书店可以买到。但是里面有很多的统计跟理论的篇幅很多今天我就把那个比较实用的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呀。但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那本书来可以研究，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个必要今天的那本书的精华我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样谢谢
非常谢谢各医师今天这么精彩的内容。那么还有刚才你提到这个 PowerPoint 因为我今天我截到了，我也会发给我们这个听众的朋友来更多的来参考谢谢你把这些精华都跟我们分享，谢谢你各医师
好，不客气。
我稍后会跟你再联络哈。好
，OK，
谢谢
好，谢谢，我就挂线了。
好，包括这个讲座，电话关怀热线，还有社区的讲座，抗癌咨询，以及这个社区资源，连没有保险的病人，我们都是免费来帮助，所以需要大家来支持，只要你有感动，就是任何形式的支持我们都欢迎，也一块钱我们都不嫌小，那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听众的朋友今天参加还有提问问题。那么下个月呢，我们有一个请到另外一讲员，就是吴伟文医学博士，他是肿瘤专科医师，他为我们所分享的一个主题是癌症的分歧。那么为何要分歧呢？如何分歧，以及分歧对这个治疗选择有什么的意义？分歧与预后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么吴医师都帮我们很详细的在下一期的讲座来为我们说明。那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们未来的讲座，那么大家都可以就是到我们的网站 Heart of Hope。hospice.org， 那么上网报名未来的讲座，也欢迎大家把这个免费的资源介绍您的朋友，那么也是你们的朋友都是非常欢迎来参加，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下个月再见，谢谢。